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咱经常说，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怎么说的这么对？这人跟人呢，相差的太悬殊。假如真有造物主的话，这造物主当天造人的时候，他分配的挺均匀，有好就有坏，有穷就有富，有黑就有白，有阴就有阳，都是对立存在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同一时代的人，那相差得相当悬殊。咱们上本书说了，那乌阳关的陈家父子，那可以说为人坦荡、豪爽、仗义，活的是响叮当叮当响，人缘也最好。可是离着乌阳关不远的建始县，有黄家父子黄世奇、黄协成，这爷俩要多不是东西，有多不是东西，什么不是人事他都办，老百姓啊恨他们家恨的冰冰的。就拿这个黄世奇的儿子黄协成来说，这小子为了腰杆硬，花钱拉起了一支人马，有60多条枪。你说是匪还非匪，是团非团，明劫暗抢，什么缺德事都干，在本地这一方是称王称霸，老百姓对他们是恨之入骨啊。咱打个比方说，在1924年的秋天，黄协成到佃户老龙家去逼租子，老龙家只有母女俩，老太太有一个17岁的女儿，一时交不起租子，这黄协成啊就把龙家的女儿抢走了去抵佃。当夜他做出不是人的事儿，就把龙家这个女孩给奸污了。龙家的女儿啊是个刚烈的性子，那受得了吗？因此第二天就含恨自缢身亡，上了吊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消息传出来，村民们闻知此信，个个是义愤填膺，骂死了黄协成，但是惹不起他呀。后来这个事儿被陈连震父子得知信儿。这陈连震咱说过，他是私塾先生出身，文笔也相当好，为了报答这个不平，他连夜替老龙家写了状词，就告到县上去，说老黄家怎么鱼肉乡里，怎么逼死人命。这官升堂一看，人证物证俱实啊，这官府再想袒护老黄家，他也无能为力啊，所以没有办法，只好受理这个案子，把这黄协成啊像模像样的也押到大牢里头走走形势。后来官做了了结，判定黄协成家赔款赔银子，给人家对方老龙家拿出损失费，给人家买棺材赔偿金等等等等，这才了事儿。可这个事儿过去之后，老黄家又打听，说这谁把我们家给告了，还不是老龙家，一打听是老陈家陈连震父子。心说陈连震呢、啊、陈连震，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啊、你犯得着多此一举吗？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干吗？好小子，既然你给我按下绊子，我也绝不能饶你。因此双方就结下着这个梁子了。到了1925年的九月，有一对男丁住在黄家村。当时啊，这男兵跟土匪也差不多少，敲诈老百姓，勒索老百姓。黄协成跟这男兵的一个小头头，这人姓丁，叫丁班长，处的不错。黄协成啊，经常请他喝酒，经常请他吃饭，就把一肚子的委屈跟这姓丁的班长说了。 这班长一听，把胸脯拍得啪啪响，哎呀呀呀，这算个什么呢？不是就陈连镇吗？一个破教书的吗？你不就想出这口气吗？啊，那行，交给我了，哪天我带着几位弟兄去砸他一家伙，让他栽个大跟头，让兄弟你出出气，多谢多谢。这个姓丁的班长带了六个人，这一天就找到陈连镇家去了。陈连镇出去办事没在家，俩儿子下了地了也没在家，就剩龚玉兰一个女人在家。他们一脚把门蹬开，这姓丁的进了屋之后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那个你是本宅的主人吗？啊，正是。各位老总有事儿，有个叫陈连镇的是你啥人？那是我当家的，他跑哪儿去了？他出去办事还没回来，欠我的钱不给，他躲债啊！啊，来弟兄们，看什么值钱拿什么，这不讹人吗？谁认识他？谁欠过他钱？那六个兵这伸手翻箱子倒柜，抢这个拿那个，那龚玉兰能答应吗？你们要干什么？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私闯民宅，你们想当土匪怎么？谁是土匪？你没看我们穿的是什么？我们是国家的军队，你竟敢骂国家的军队是土匪？你要想找揍，过来薅住龚玉兰的头发就要打。哎，可巧正在这么个时候，老大老二从地里回来，听着屋里的又喊又叫，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老大陈宗瑜从仓库里拽出把砍刀，老二陈宗元拿出一把镖梭来，两个人就闯进房中。一看屋里是乱七八糟，几个陌生人都穿着军队的服装，正在这瞎翻呢，母亲还要挨打。哥俩见此情景，眼睛都红。那陈宗瑜咔嚓一刀就砍倒一个当兵的，另一个当兵的刚一张嘴，那意思说你敢砍国家的军人？这话没等喊出来，陈宗元一枪扎了他个透膛，当时就给挑他了。那姓丁的班长啊，只认为这家比较虎，我们穿着官衣一去就把他们下马爪了。没想到老陈家父子是这么邪乎，瞪眼敢杀活人呢，军队也敢宰。两个弟兄都丧命了，他见势不好，踢开后窗，我领着那仨人就跑了。这哥俩可也没追，贪了人命了。国家的军队啊，如果上面查起来怎么交代呀？哥俩也有点后怕，但是大丈夫做了不回，回了不做，这事儿已经发生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哎，后来啊，真犯了案了，官府纠察下来，但是事出有因呢，那屋里的现场都在那摆着呢，这官也不好做处理，最后官为了发财呀，就罚陈家父子拿出1200吊钱来了事，做罚款了事。在当时来讲，1200吊那是钱呢，拿得出来，你要拿不出来就得偿还人命官司。后来陈连镇一咬牙，把祖传的10亩水田卖了，把家里老房子卖了，之前的东西典当了，乡亲们在帮着勉勉强强把这笔钱拿出来了，这个官司才算了事。陈家父子也得了解情况，说我们不认识军队，军队怎么跑我们家来了？这一调查了解，知道是王家父子给挑拨离间的，是他使的坏，因此陈家父子是更恨王家父子。后来考虑到人单势孤啊，光我们爷儿仨或者一家四口人解决不了问题啊，为了免遭报复，团结才是力量。后来这爷儿仨开始招兵买马， 还竖起一面大旗来，辟天行道，除暴安良。本来这陈家这人缘是非常好，专门替旁人暴打不平，老百姓有口皆碑，挨欺负的人是属于多数，因此纷纷前来报名。就这样，他们就拉起了100多人的一支队伍。可是光有队伍了，没有家伙事儿不行，冒烟的家伙没有，怎么办呢？因此他们想办法请了几个铁匠炉的师傅，就在村外头支起3个铁匠炉来，打造刀枪棍棒，还能打造一种简单的火铳，冒烟的家伙，装火药和铁沙子，哎，那也比冷兵器啊多少的进步一些。每一天也进行操练，大旗在村口是顺风飘摆。老黄家的人也不傻，老黄家人一打听，哎呀，陈家父子立起山头来了，不用问，这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们也不能吃亏，因此他们把房子也卖了，把地也卖了，凑了一大笔钱，也拉起个山头来，竖了2面大旗，这2面大旗写的是灭掉乌阳，杀绝陈家，这矛头直指陈家父子，这两头就开始对着干了。到了1927年的2月，这黄家父子居然带兵主动攻打乌阳的陈家，双方展开一场混战，一句话简短，互有伤亡，两败俱伤。这场搏斗没分出里边来，因此老黄家撤了队了，老陈家这块也死伤了10多个人呐，士气多少有点低落。哎呀，从双方一交手，他们才发现老黄家有冒烟的家伙，人家有2杆快枪，这快枪这玩意儿解决问题，二么手指子一扣扳机，梆梆一响，人就躺下了。这仗接下来怎么个打法呢？后来手下人向他建议，跟陈连镇说，我说当家的，咱不能等着挨打呀，现在您放眼看一看，各地都练神兵，这神兵这玩意儿邪乎，有神仙保佑，刀枪不入，我看您呢也应该练一支神兵，那打起仗来就不怕那冒烟的家伙。陈家父子一皱眉，我们也不认识谁会这种法术，也不认识这种人呢，不认得没关系，咱本地没有，咱去请去。这提建议的人还说，在巴东啊，那些神兵都挺有本事，应该把巴东的2位神人给请来，其中就介绍了2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外号叫霹雳火，一个外号叫混天雷。这俩人原名姓什么叫什么不清楚，就知道绰号，听说挺有本事，到处设立神坛，到处训练神兵。就这样，陈家父子不惜重金，费了9牛2虎的劲，把霹雳火、混天雷请到他们这儿来了。这2位还行，真干事，到这来之后就训练陈家父子班的神兵。这神兵都练些什么呢？也练武术，什么打拳啊、踢腿啊、使枪啊、弄棒啊，但是多了一种功夫，每天得烧香吃符。这符啊，就是把黄纸上用朱砂写上符咒，然后把它烧了变成灰，把这灰喝了，咱且不说卫生不卫生，喝到肚里之后就说有神人能够帮助，打起仗来能够刀枪不入，还有神仙相助。所以这神兵凡是吃了符的都觉着我有神仙保护了，因此我死不了了，我什么都不怕。因此陈家父子手下的人士气大振，此后跟老黄家也交了2次手，每一次都是黄家人吃亏，陈家父子占了便宜。 陈家父子高兴了，看来请来两位神人请对了，从今以后就不挨欺负了。但是黄家父子吃了亏了，自然不能善罢甘休啊。半年之后，他们用重金请来了贵州托客60余人。那个说啥叫托客？托客呀是土匪的代称，其实就是土匪。这土匪是干嘛的？就是为挣钱，就是为享受，谁花钱多谁雇我，我就给谁卖命。黄家父子不惜重金请来这60多个亡命徒，这些亡命徒拿了老黄家钱了，自然得给老黄家办事。老黄家的人向他们一说，这陈家父子如何如何了得，他们手下有神兵，打起仗来如何勇敢。托克一笑，哎呀，那叫唬人呢，就是神仙还能架住冒烟的家伙吗？一打他一个透堂啊。你等起气儿吧，看看我们怎么收拾他。结果这60名托客，黄家父子配合着又向陈家父子发动攻击。您真别说，陈连震有头脑，早就派出探子去了，打探黄家父子的一举一动。那边请来托客如何要攻打老陈家，老陈家事先得着信儿了，赶紧把两位法师请出来。两位法师说，这么办，有备无患，咱呢埋伏在半道上，他的大兵只要一来了，咱们两面发起攻击来，打他个首尾难顾。这叫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准保一举成功。陈家父子听说有理，就这么事先在半道上做好了埋伏，冒烟的家伙没有，就准备石块，准备一些瓶子瓦罐等等等，埋伏好了。老黄界的人和这些托客不了解情况，大摇大摆正往前走着的，可了不得，就听见一棒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喊声大震，两面高坡上灰瓶泡子瓦罐瓶子石块像雨一样就飞起来。黄家父子有点大意了，这些土匪呀霸道惯了，也没拿这神兵当回事，没想到中了埋伏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们是猝不及防，损失惨重，躺下一片受伤的和死亡的，剩下的逃之夭夭。黄家父子是抱头鼠窜，算保住了狗命。陈家父子的神兵是大获全胜啊，这一仗打下来，缴获了10条冒烟的家伙，还不少的子弹。陈家父子如获至宝，更高兴。这一下，陈家父子的神兵声望大增，上这儿要求入伙的人陆续不断，人马扩展到200多人。穷苦的老百姓都高兴，单说黄家父子这家吃着亏吃这个包，你请托客能白请吗？花重金请来的，赔了个溜光，这回是损兵折将，怎么办呢？当爹的就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此仇不报誓不为人。黄歇成就说，爹，这口气不出来就得把我给憋死了，咱就干了。有老陈家就没有咱老黄家，有老黄家就没有老陈家。因此他们关了买卖，变卖财产，把家里的积蓄全拿出来了，买枪买子弹，招兵买马，觉着人手还不那么够，后来又不惜重金请出来建始县关店区的区长王海波和团访局的局长刘家渡，请求他们支援。这两家得着钱了，自然不能怠慢，因此在黄家父子的引导下，向乌阳关是主动发起了进攻。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了，现在陈家父子底气非常的足， 人马也多了，还怕你不成吗？因此在几个地方同时展开激烈的战斗。您还真别说，这神兵啊吃了服了，有咒语，打起仗来倍加勇敢，总觉着神仙能保佑。其实这是一种精神作用。过去咱说过太平天国信奉拜上帝会，说过义和团，他们是大同小异，人的精神支持很主要很主要的。再说那些团练的兵，那些人是干嘛的？都有家有口的。当这个团丁啊，无非混口饭吃，不饿肚皮就算不错了。真打起仗来，谁卖命？跟神兵这一接火，一看神兵嗷嗷直叫，脸上抹的是大红脸、大黑脸、大黄脸，身上穿的衣服是花里胡哨，跟戏台上的人差不多少。这本身就吓人，而且打起仗来十分勇敢，不要命的往前冲。因此这两路人马被神兵杀得大败。在混战当中，王海波和刘家渡两条狗命也搭上，就因为拿了人家俩钱儿，把自个儿的狗命搭上。神兵是大获全胜，皇家父子败的这个惨啊，现在是家产尽绝呀、啊。他们在野地里头藏了一晚上才得以活命。等天光亮了，神兵撤了，这爷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傻眼了。老黄头放声大哭，天不佑我，咱们老黄家怎么这么倒霉啊，歇下来下一步你咋办呢？活不了了，活不了了。王协成鬼点子挺多，爹呀、啊、别泄气，留着三寸气在，想干什么咱就能干成什么。这次不是吃了亏了吗？咱等于买个教训。这么办得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呀、啊。咱求朋友去，求谁呀、啊？找我大表哥去。我大表哥在五峰县湾潭，那是头把手，姓孙，叫孙俊峰啊。他现在手下有不少的人马，咱们到那块去求救。万一他开了面给咱帮帮忙，咱们不就报着仇了吗？哎，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因此这爷俩厚着脸皮连夜到了五峰县湾潭，见着大土匪团访局的局长孙俊峰。这孙俊峰啊，跟那汪海波、刘家渡交情都不错，一听这哥俩死了，不由得说火冒三丈。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儿。